At Giant Eagle, you may have spotted the Stacker. With uncanny MyPerks ability, she stacks up the perks to choose either dollars off or up to 20% off her entire grocery bill. The Stacker, stacking up huge savings with MyPerks. Find your MyPerksonality and transform your shopping into free gas and groceries. Full details at GiantEagle.com/MyPerks. Perks cannot be earned or redeemed on select items. Restrictions apply.
鬼岛之音
Ghost Island Media。
我们都曾经很期待有个精彩的大学生活，享受的同时也发掘到现实面所带来的冲击。
这是一段关于在大学社团走跳的爱恨血泪史与地雷分享，提供对大学生活怀抱憧憬的高中生，或是还在为了社交问题苦恼的新生们一点小叮咛。欢迎来到 Ghost Island Media 鬼岛之音，你正在收听小鬼登岛 In Training。 这是鬼岛实习生的圆梦计划，让怀抱 Podcast 梦想的小鬼们从做中学，现学现卖。记得订阅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分享给身边的好友哦。 Apple Podcast 五星评论，赶快来支持小鬼们吧。
我是江，一个活泼好动、口直心快的矮干姑娘，北漂读书，追逐梦想，体验到大学生活的疯狂好玩，却也发现社交这件事不如想象来的简单。
我是 Tiffany， 一个看似超强、内心细腻的台北女孩，习惯都市的冷漠及快步调，佛系交友之人。哎，江，你觉得在大学生活中最让你难忘的是哪个 part？
肯定是社团吧，而且我真的敢说，我们大学的社团呢，应该是全国各式各样的社团里面数一数二认真疯狂在投入，就是真的用生命在给他投下去的那一种。
天哪，为什么你玩个社团感觉会那么壮烈啊？
你的明明也是超多故事可以讲的吧？
真的就是什么神奇的人事物都遇过啊。
所以呢，各位朋友们，我们就收集了身边好友的故事，加上我们的亲身经历，要告诉大家社团是什么，好玩在哪，并整理出五大社团地雷要和大家分享。
那你还记得你当初自己是怎么被吸引然后想要加入的吗？
当初就是大一参加新生训练的时候，看着台上学长姐热情欢迎我们的模样，就觉得他们好活泼好可爱。然后后来又参加了新生宿营，被他们热血投入的模样就是感动到，怎么会有人这么棒在为我们做这些事情，然后就觉得他们身上都在发光啊，看上去就是光鲜亮丽的。所以宿营结束之后，开始招生之后，新生们都迫不及待的想要加入系学会。
欸，真的，我觉得就是光鲜亮丽耶，因为我的社团其实是 D 卡传说中就是需要刷颜值才能加入的那一种。
你有
吗？然后我当初就想说，那我去刷刷看好了，就没想到一刷就是此路不通。
好，意料之
内。哦，谢谢。
没有啦，
没有啦，没有。其实是因为我自己在高中，然后我就参加过我们社团举办的营队。那我那时候就觉得，天啊，队服哥哥姐姐们就是超棒。我就觉得说，如果我以后上了社团，我一定要也要像他们一样，就是当那么热血的大学生。所以我大一的时候就去报名遴选，然后就蛮幸运的上了，这样子。
对吧，能被选上真的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所以像是我们系学会呢，就会有一个年度活动形式力，那从年初一开始会有校庆啦啦舞比赛，然后再来呢就是会有歌唱比赛，还有一个专属于大四生送旧的算是毕业舞会的东西，然后还会有新生的宿营，再来就是高中的制服日，那个是只有大一可以参加的。那我们会换上高中的制服，然后在操场就是玩
水
球，水
球的那个
没错，就是水球大战那一次。然后再来还会有新生杯合唱比赛之类的东西。总之就是一整年都有活动让你玩好玩满玩不停，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社团生活最精彩最值得的部分了。
感觉就超充实的啊，整个学期
啊，充实到命都快没。
我们自己是属于那种学校底下的招生社团，
嗯，
很常需要对外准备那种表演。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大一刚开始进社团，然后我们要一起准备第一个表演的时候，哦，那时候真的是拼命，觉得第一次，中午啊，放学我们就一直见面，然后狂练习这样子。然后后来慢慢就是大家就变得越来越熟，我们就开始练习以外的时间会开始一起去吃饭啊、逛街、聊天什么的。然后我觉得他们应该就算是我大学生活中结交第一批就是真的很好的朋友，
好羡慕哦。但是呢，这边才会体会到所谓的幻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社团好玩归好玩，但是呢，要在里面生存绝对不是想象中的这么好混。
好，那我们现在就不要卖关子，然后赶快跟大家分享我们整理的社团五大地雷吧。
开手。第一个，表面一家亲，背地有够阴。
其实这个我觉得蛮常吧，就是社团里面都会有。像我之前听说过，就是我朋友他们也是那种甄选进去的社团，他们里面竞争就很强，然后他们私下会搞小团体，然后一直排挤你，就是排挤到让你受不了，你就自己退团的那种。
刷颜值的都这么坏吗？
没有，然后他就说他们是连那种，就真的跟在演八点档一样，他们吃饭的时候脚会在台面下互踢的那种，我听着就觉得天哪，太夸张了吧，
这么派的。
可是我们其实社团也会有一点，就是我们平常看起来是蛮好的，可是因为我们社团是那种活动，就是你自愿要不要来，然后你就会发现大家平常表面看起来很好，可是就是会有一些人他当总召的时候工作人员就爆满，然后有一些人就是哎、欸，怎么突然大家就都没空了这样子。
哎、欸，这个真的超坏。
第二点就是，是社团还是邪教？情勒真的太可怕啦！
因为我们社团啊很大一个，总之就是社团大，然后活动也都办得很大，那当然责任就是越大。就是每一个活动的筹备啊，我们都是需要轮班制的，就是人人有责。像是可能需要做一些美宣道具啊，那个都是一整个礼拜，然后大家不同时段去排班，
超可怕的。我看你们就一大群窝在那边，然后没完没了一直画一直画。
对啊，而且你只要有任何一个 moment 需要缺席的话，不管是做东西还是活动啊，都需要请假。然后请假制度又是一个请了最大的关键嘛。例如说曾经就是有活动日啊，刚好碰上我们同学要出国去玩，而且是一家出国那种，通常
感觉是家庭聚会
对吧，
大活动，
就算你学校有再怎么大的事情，一定也是跟家人出去，不会是留在学校。而且出国这种事情应该是家里说了算，然后机票也是不知道多久之前就买好的，
早就规划好啦。
对，然后又刚好遇上活动当天，还不是筹备期间而已，然后要缺席当然就只能跟干部请假，但是也不知道干部到底在想什么，可能会觉得说大家都在辛苦，但你凭什么可以出国去玩吧，但这个真的也是怪不了谁啊。那总之就是他要请假这件事情，当然最后还是让他出国去了，只是干部就会觉得或者是大家吧，可能心里都会有一点不谅解的感觉。然后他也曾经因为这件事情被约谈过，然后就被干部就是凶到哭这样子。
太可怕了吧，出个国被凶到哭。
对，应该是说就是请假这件事情很不容易，而且可能还会背地被说很多闲话什么之类，就是怎么样都是进退两难的部分吧。因为大家都会用一个大家都在辛苦，但你为什么可以不在这边，
就是会有那种人情压力在。
对对对，这就是请了最大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这个系应该算是学校里面很大的一个系，所以我们的什么活动其实都是要拼拿第一那种，就是我们走在学校可能会比较有风的感觉，就是因为我们什么比赛都要争第一，而且也理所当然怎么办都是第一，
就是一直在争取连胜不是吗？
对吧对吧，就是我们死都不能让那个第一名掉下来那种，所以什么东西都是用拼尽全力去准备，所以才会这么可怕。第三条，小公主请退散，世界不是绕你转。
哎，这种社团小公主应该也蛮多的吧？
当然啊，去到哪里都是。
对啊，我就遇过那种就是化妆要化两个小时，全部人要坐在民宿然后等他，然后出门就是拍照，明明大家就很开心在吃饭拍照什么，他就一直问说哎、欸，我妆脱了吗，哎、欸，我浮粉了吗。你有遇过吗，就是社团的小公主那种？
嗯，小公主应该是没有，因为我们要在里面混，我们每个人都是当汉子在用的那一种。但是化妆也是比较夸张的，就是我们的素颜啊，因为我们是工人，然后在迎接新生要来之前，我们必须要很早起床准备。然后那时候假设说我们起床时间是定七点好了，然后我们前一天都睡在帐篷里面，大家闹钟就会自己很自动的看化妆要化多久啊，自己设可能五点半的闹钟或者六点，然后就提前很早起来，就是别人可能男生都可以睡到饱，然后女生就要很提前起床来化妆 ，say
超拼命摸黑。
对对对，最好笑的是，因为有一些女生卸了妆之后就会认不出来是谁那种。
我们也有哎、欸，就是走过去，我想说，哎、欸，你哪位啊？你怎么进我房间？
对对对，尤其是那个刚睡醒哦，眼影都还没戴上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们的天还没亮啊，我们就偷偷摸摸拉开那个帐篷的门，然后出来，然后这样眯着眼睛看。
又
是谁？又是谁？那个头发好像是那个谁？可是等一下，为什么他长这样？他不是我认得的那样子。然后后来旁边就是化妆区，也是超精彩的，就是一个小木桌，然后大家给戏都很多的那一种，
一群认不到人，然后在那边。
对对对，刚刚原本还在哈，那个是谁？他怎么长这样子？然后瞬间一个小时后，直接完全、
脸就瘦了，然后眉毛长出来，眼睛三倍大，
对对对，是我认识的那个人了。这样子，
好惨哦。
对吧？可是女生多的社团就是这样啊。
对，女生就是会很注重形象。第四个就是到处都是小圈圈，交朋友怎么那么难？
这个说起来都是泪啊。
怎样怎样，我想听我想听。
因为我是从高雄上来台北读书的，那刚开学的时候其实我心里真的蛮焦虑的，因为我从幼稚园、国小、国中、高中，就是之前都是在读社区学校、然后我比较没有那种到外面去跟人家交朋友的经验，
所以就是第一次自己一个人出远门，然后就超远，从高雄跑到台北来。
嗯，而且我比较不会交朋友，是因为我国中跟高中读的是同一所，然后我国中的一群好朋友们，我们又一起继续升学到高中，所以我的朋友等于就是那几个没有换，就是
就在那个同温层。
没错，就是高中虽然还是有很多外地来的朋友，但是我比较没有跟他们在玩，因为我的朋友就是固定那一群人。进了系学会之后，就是当然很想要跟大家赶快变好，因为就是看着学长姐们感情都超好。那种革命情感的感觉就很羡慕，然后一进去就很想要跟其他人认识。但有一点很尴尬的就是哦，我们的系会还有分组，就是我们有分不同功能的组、然后我那一组里面刚好我们班只有我一个人，其他对，就是其他人他们都是同班的，就是同班一两个同班一两个同班这样，然后只有我一个人进去，所以我本来要认识他们就已经不是那么容易了，因为他们一开始都会抱团走，
自成一团了吧，
对吧？所以我自己一个人进去原本就是已经有点尴尬了、然后又加上说我们那一个组的人刚好会都比较严肃一点点嘛，他们比较不是属于那种嗨放型的，就其他组可能有很多嗨放型，但我们组的人偏比较震惊一点点，而且
因为你们那个组的需求吧，就是很多后置什么都是蛮严肃的、
讲现实一点就是刻薄啦。他们有好几个人的、
给手给手
他们有好几个人绰号都刻薄什么刻薄什么，不是我取的，是大家公认的，就是整个社团里面大家公认都叫他刻薄什么刻薄什么，逼后面自己逼掉
OK。
好，总而言之呢，就是各种种种困难都是一开始感觉有点在起跑点就弱掉的感觉，然后又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很爱讲话的人，所以我
超吵超吵。
好，不要这边不要毁坏我的形象好不好？
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有包袱？
好，总而言之，我们要再度言归正传，就是说本来他们就都已经是同班同学了，然后我自己一个人进去很难跟他们变熟之外，一进去之后呢，我又一直想要找人聊，想要赶快熟起来，
赶快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
所以我就会想要跟他们讲话、然后后来等到直到不知道过了多久之后吧，其实我才听到其他朋友转述给我说，他们觉得我很吵，就觉得我很聒噪，所以不想理我，你知道吗？我整个超生气，我说：“这真的是怎么这么刻薄，超坏的！”
可是我觉得朋友他其实就是在质不在量啊、因为你本来就不是新台币，就没办法让所有人都喜欢你啊。就是我会觉得说，在团体里面好像就是找到频率合的人，然后有几个真的很懂你的，我觉得就够了。
有这个也是长大之后才会明白的事情哦。 第五点，换个位置换个脑袋，干部都有大头症。
这真的是我血淋淋的亲身经历。
多惨多惨，
超级惨。就是我那时候反正我们就有个学长姐接了一个重要的干部，然后他可能就一进来就想要下马威吧，然后我们就是在练一个活动，我每天就是都去练到超级晚，可是因为那个期间就是刚好尬上期末，就是又要做报告啊，然后又要准备考试，然后又要练那个表演，就有点算焦头烂额。我那一段时间要有一个月吧，我都凌晨两点过后才睡，
好可怜。
然后那个干部一上任之后，他就来找我谈，然后他开口第一句话就跟我说，我真的对你很失望，我觉得你就是一个很自私的人啊，我选你进来是想要你闪闪发光，欸，没想到你就在这里烂。
什么东西？
然后我听到当下我就觉得说，欸，哇，你连就是来看我们练习一次都没有来看过，然后你第一天一来就跟我讲这种话，而且我后来就被他骂哭了。然后我就出去，我就转述这些话给我朋友听，我就说我真的是这样子的人嘛。然后我朋友说，你不是每天都来练习吗？你为什么会被骂这种话？我就说，
欸，这个委屈真的是
我不知道。对，然后我当下我就委屈到我觉得说，哦天哪，我前面每天都两点睡，我到底在为什么？我干脆就不要来。后来我就真的是心意已决，我就说好，那算了，我就退团好了。因为我就觉得天哪，他如果继续当干部，然后我要这样给他带，我会很痛苦。就后来是因为就是有一个很选我进来，然后带我们，对我们很好的学姐，然后他就一直想把我留下来，然后他把我找去谈，谈了两个多小时，我才觉得说好啦，对，
啊，你只是快哭而已，我是直接被
没有，我当下是就是直接，我那时候在赌气，我就觉得说他怎么可以对我讲这种话，可是眼泪就是很不争气掉下来，然后我还不知道我自己在哭，我就只是觉得说我要忍耐而已，然后就突然超凶跟我说你在哭什么，你觉得你很委屈吗？
Oh my god，
然后我当下我就觉得说我不该委屈吗？
我委屈吗？
超委屈。可是后来就是我有得到证实，就有人跟我说那个学姐就是这样子，然后他后来其实气走了蛮多我们社团的人才，办活动也得罪蛮多人。
哇，这种人真的是会下地狱，欸，
没错。
哦，这边我一定要讲一下被约谈到哭这个我也有，而且我其实是哭超惨的那一种。对，我承认其实这整件事情导火线应该是我有错在先，这个我承认，可是他们就连同其他事一起并起来算账，把我讲成一个很没有心的人。我前面付出那么多努力，我不是没有努力过，就虽然有犯错，然后当下就会觉得很委屈啊，然后加上他又越来越凶，他其实是我们的副会长，他本来就要有一个威严在那边，我们能理解他身上背负的这个责任其实真的是蛮大的，所以他理所当然要凶没错，只是我们就会觉得说其实我们年纪也都是一样大，然后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子凶我。
哦，真的就觉得说
对吧，
平辈之间为什么事情不能好好沟通，你要有那种上对下的感觉。
对，那时候就会觉得哦，他已经不是我同学了，他现在是站在比我高的一个台阶在那边骂我，然后就原本就觉得委屈了，然后各种一百种委屈，之前多累的委屈全部都加起来，然后我就被讲哭了。我一开始原本很想忍，但我真的是很不会忍
的那种人。我觉得那真的忍不住，你那个委屈的当下就是哦，
对吧，一开始只是拳头抓得很紧很紧很紧而已，然后再来就是开始在抖，在刷在刷，就是不能要盯住那个眼泪不能让它出来。
没错，
对，然后
根本盯不住它就出来了，
然后那个就是一只一只的箭这样咻咻咻全部插在你心上，然后最后就一个不小心
万箭穿心。
所以应该说我们能理解他们干部应该身上都有一些责任，他们理所当然需要有一点威严在，那如果底下的人太松散的话，他们确实也应该要管，只是说将心比心
很
重要，
很难拿捏，
对吧对吧，
对，
就是不应该是一个真的这么认真的上对下，虽然大家真的都能理解他的责任所在，但被骂的当下就还是会哭，但有的人可以调试，有的人就不行，他们从此可能就一个仇结在那边。
就是你可以，如果可以不要以上对下，就是以对方的出发点着想去跟他聊的话，这件事情可能就会比较平和一点。
哇，真的是各种心酸血泪史，很多眼泪的那种。 经历过这些呢，我们也都从里面成长了许多吧，汇整出了很多的心得要跟大家分享。
没错，我觉得社团其实就像一个小型社会，然后你会接触到很多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人，但我觉得这内容其实就是有好有坏，你可以从同侪中间找到你值得去学习效仿的部分，但我觉得你如果遇到不喜欢的，真的就是也可以警惕自己说，哦，不要这样子待人处事，不要变成这样子的人，
对吧？经历过这些，有过很快乐的，那也有过哭得很惨的，像刚刚一样，甚至还有受过许多伤，是真的皮肉伤的那种。但是如果时间可以重来的话呢，我们觉得我还是会愿意再加入这个社团，因为快乐的部分还是远远大于那些不开心的事情。就像是玩的那些活动，虽然在筹备的期间是真的惨到不行的那种，但现在回忆起来，我还是会觉得都是那些活动好玩的回忆，让我的大学生活变得很精彩，这样子，就是到现在还会觉得念念不忘的那种。虽然我们的社团真的是拼到一个很可怕，但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们愿意拼的这么可怕，所以才会有一些很厉害的成果，那像是什么都是第一名这些，因为我自己有一面金牌在家里，我也觉得那个确实是努力来的才有这个成果。
我也是，因为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大学很多很疯狂很好玩的事情，就是像是我第一次跟一群人骑车真的出去玩，然后三更半夜我们骑在花莲的海边，整条路都没有路灯，黑得要死，然后海风在那边呼呼，真的是哦，骑到快尿出来，你知道吗？不然就是那种把朋友灌醉，然后他就这样睡在钱柜的门口，躺在地上给我打呼，就是很多很荒谬很好笑的经历，就是其实都是跟社团这一群人一起度过，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哦，回想起来好像他们真的带给我大学生活很多很多真的很深刻刻在骨子里的那种印象。
我们经历过这些，我觉得从中获得的成长应该是待人处事方面的经验学习吧。那这些都是很好的养分，让我们从中进步变成更好的一个人。
没错，所以在这边呢，我们也想要给各位一些生存法则小叮咛。像其实在团体中啊，我觉得大多数的人都是明眼人，只是看破不说破而已，所以其实很多事情你都可以不用太纠结或者是太较真，就是在心里气噗噗，其实大家心里都有底，哦，这件事情谁是对的谁是错的，或者是问题出在谁身上什么，只是大家都不会就是很直接说，哎，就是你的错啊什么的这样。但如果是真的遇到那种该说开的事情，还是要说开，因为在我的经验里面，我觉得其实在冲突过后啊，大家真的把话讲开之后，反而关系可以变得更紧密。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啦，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些帮助。
如果对这次的主题有什么想法，或是有什么疑难杂症，都欢迎写信或者是留言给我们哦。
我是江。
我是 Tiffany，
我们有缘再见喽，拜拜。
嗨，别急着走开 ，Credit 之后还会有监制的点评哦。
本集节目由我江
还有我 Tiffany 共同主持制作剪接，
执行制作是 Trevor Liu。
本节目由鬼岛之音 Ghost Island Media 监制，
特别感谢 Joy Trevor 提供录音室。
杀青，
拍手。
Hello， 我是鬼岛之音的凯西。恭喜恭喜，小鬼登岛终于重磅回归了。那这次的集数是我们第一个中文集数，应该说重磅回归后的第一个中文节目，那想必内容一定要非常的精彩，对吧？所以这次呢，两个大学生他们没有分开做节目，他们是一起做了一个关于大学社团的主题。那因为我个人本身在大学比较不常待在学校啦，那就是比较常自己从事一些校外活动，所以跟社团也不是很熟。那我自己也蛮好奇说大学社团到底又发生什么事呢？那他们也用很有趣的包装方式，比如说用五大地雷啊，或是用一些锦囊的方式来包装这个所谓的学姐们提醒学弟妹进入社团一些重要的注意事项。那我觉得两个大学生很有趣，因为他们是大学同学嘛，所以这次是我们第一次有双主持人的这样子的概念放进来，所以一开始还蛮担心说双主持人会被彼此抢话啊，或者是说彼此默契不够，或者是有读稿，或者是两个人对话不够自然的情况，但是 还好他们因为是同学，然后默契意外的相当不错，然后我觉得在内容的安排上我觉得也蛮有趣的。那一个是南部来的小孩，一个是北部来的小孩，所以他们两个对于在台北念书的，对于大学的一些观点，或者说他们在大学里面碰到一些奇形怪状的人，也都有不同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这次的内容其实超出意外的，非常的精彩。另外的话就是我觉得现在的大学生真的很认真，其实在他们提案的过程当中，我们修改了非常非常多次的内容，那主要是希望说他们内容可以除了生动之外，也希望他们能够言简意赅的表达他们想要讲的事情，而不是好像两个人在那边闲聊啊，或者像流水账一样的内容。那我觉得他们也针对他们的稿子做了非常仔细的修改，而且他们在过程当中也会不断的提问确认我们想要的是什么，跟他们能够在我们的要求之下传达他们自己想要讲的故事。那我觉得大学生真的棒棒棒，修改的内容非常的有条理，然后在进度的安排上也拿捏得很好，因为毕竟他们两个快毕业了嘛，所以他们也是有在赶一些毕业作品之类的东西，所以我相信时间是非常非常紧的，不过他们把时间拿捏得非常好，所以我们这次合作的默契跟作品最后呈现出来的结果都是我们大家非常满意的，所以恭喜恭喜。如果有在收听的你们，也欢迎你们订阅小鬼登岛，然后也留言给他们鼓励他们，如果有兴趣想要来我们公司实习的话，也欢迎欢迎。